谢主哈，那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耶稣带领，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分享道理哈。那我们今天下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5章，以赛亚书的55章第八到第九节，718页，旧约圣经718页，好，旧约圣经718页，以赛亚书的55章第八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感谢神。那主耶神啊，他告诉我们，好，神他的意念呢高过我们的意念。好，那神他用这个天跟地来做比喻。好，你看这个天跟地啊，他们是相距非常的遥远。好，证明呢我们人的意念要跟上神的意念，好，那是很难的。好，那是没办法做到的。那天他高过地啊，好，你看这个地呢在天的笼罩当中，对不对？好，这个地它在天的笼罩当中，所以人他的意念是神他都知道我们人他的意念的，所以神他鉴察人的肺腑心肠，他鉴察我们的肺腑心肠。那天呢，他就是高于地，好，我们人他是属地的，所以人啊，如果是用属地的意念呢，好，实际上他不能明白这种属天的意念，好，他不能明白这种属天的意念，所以人他不能明白神的意念，好，神他不能明白神的意念，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的十一节，好，我们来读圣经。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好，那人他能够知道人自己的事，但是他，你看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别人的事情。好，那人呢，更不知道神的事情了。好，就好像这个，好，这个狗啊、猫啊，好，那我们有时候会教导他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动作，好，叫他去啊，叫他来啊。但是呢，他不知道他人呢，他那种需求，对不对？他没办法完全知道人的那需求，好，因为神呢，神他是灵啊，那人呢，他是属肉体的，所以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属地的，啊，属地的呢，他有人的意念，所以你看人他的心思意念，好，圣经说人的意念呢、啊、都是虚妄的，好，为什么呢？是虚妄的，因为人呢、啊，他谋求的就是属世的事情，属地的事情。好，所以他所追求的呢，好，他都是在这个地上的一些事物，还有地上的一些事情而已。好，那神他鉴察人心，因为他是灵啊，他能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好，好像说神他是灵，他能够鉴察好万有万物啊。但是呢，人呢，你没办法鉴察别人的。好，神他有办法鉴察你的。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好，历代志上的28章。旧约圣经历代志上28章，历代志上的28章，历代志上28章第9节，历代志上的28章的第9节，在408页哈，旧约圣经408页，旧约圣经历代志上28章第9节。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行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殿，你当刚强去行。好，感谢神。那你看这个大卫哈、哦，他深知啊，神他真的是鉴察众人的心，他知道人一切的心思意念， 好，心思意念，好，你向人呢是善的，好，那神就以善报你。好，你向人是恶的呢，好，那神也以恶来报应你啊。好，所以人他若来寻求神，那神呢就会让他寻见。所以一个人哦，我们看一个人有时候看他说，他好像很敬虔，但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敬虔，真的是唯有神知道。好，因为有些人他的心思哈，好，他是不一样的。好，那有些人他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哦，那他以为说啊，在这个用敬虔的方式哈、啊，来得到神所啊，那要得到神所赏赐的啊，神可能会让他发大财啊，啊，神可能会让他的事业顺利啊，啊，神可能会让他的这个啊收入呢越来越多啊，啊，那他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那有一些人呢，啊，他来信耶稣，啊，他可能是为了解决婚姻上的事情啊，啊，他来找对象，啊，那神呢，他都知道人他的心思。但是人呢，有时候人不知道别人到底在想什么，对不对？那人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是真心的要来寻求神的，来想要来认识神的呢，那神会让你寻见的。好、哦，神会让你寻见的。所以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好、哦，我们人虽然不知道人他在想什么，但是呢，神知道。好、哦，神知道。好、哦，就像这个啊、这个约瑟。好、哦，约瑟他在当时在埃及做为奴的时候啊，他副议长波提乏家里面。好，那他的祖母来引诱他。当时呢，他们都是在这个内屋啊，在屋子里面。好，那他祖母引诱他的时候，你说他祖母说：“你看这边没有人，其他人在啊，对吧？别人都没有看见啊，都没有听见啊。那你跟我同寝吧。”好，他来诱惑他。但是约瑟他说什么？你看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在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人看见，好，但是神知道啊。哦，神知道啊，虽然你不要以为说这是内事，这没有人看见，但是他神知道。好、哦，神他鉴察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好、哦，如果我们来寻求他的话，他就让我们行见。所以你看，神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撒该他一心想要来寻求耶稣。好、哦，但是他身材矮小，哦，他挤不到这个耶稣的面前，哦，他也看不到，他身量矮小，他也好、哦、不够身高来看到耶稣。好、哦，所以呢，他就爬上桑树。诶，当他爬上桑树，那你看，如果按照人来看，人有时候被人家拥挤的，我都要面临面前的一些人啊，我都忙得不可开交了，我怎么还会往上看啊？树上还有谁呢？对不对？但是耶稣呢，他知道人的内心，他知道这个撒该，他真心的是在寻求神，所以呢，耶稣呢就叫撒该，你下来，好，今天救恩要临到你家了，我要到你家去做了。对不对？诶，那撒该呢，他这种寻求神的心呢，神就让他行见。所以神他真的是知道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哦、他知道我们的心思的意念。所以我们的意念里面、哦、我们真的是要像神一样、哦、我们要有这种属天的意念，我们不要有这种、哦、属地的意念、啊哦、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哦、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哦、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226页，新约圣经226页，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好，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好，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那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这种属地的这种思念啊，这种意念啊，它是致死的，它是虚妄的，它是短暂的。你看你的事业，可能你为你的事业很努力的拼搏，但实际上呢，那你的事业呢，对你的人生的意义呢，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呢，它是属地的，在这世界上啊，它就像烟雾一样会消散的。好，人的生命也都会消散的，哦，你的事业也会消散的，你的钱财也会消散的。好，所以我们如果在寻求这种属地的这种事上，你付出了你一切的，那耶稣说，人若这个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对吧？你若在这个世上，你追求这世上的一切福气，世上的这种福气，好，那你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是没有益处的。好，所以说我们要来寻求这种属天的，属神的意念啊。属神的意念，因为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不一样。好，神的意念呢跟人的意念不一样。好，你看人啊，在这世界上，好，人总是怎么样？有些人他会向前看，钱财的钱啊， 好，他会向前看。那有一些人呢，他会怎么样？他会这种，好，他从意念里面他就觉得说，那这世界上他这种优胜劣汰啊，弱肉强食啊，哦，那在这个有些人他就觉得说，那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对人呢、啊，有时候要狠一点，好，为什么要狠一点呢？因为你们要对他狠一点，他并非能够报答你，哦，他有时候他得了利益呢，他并不能说啊来啊来关心你啊，哈、哦，他得到好处以后，他有没有说来跟你分享啊？哦，那有些人呢，他就觉得说，那你看，好、哦、像我们有很多的公司啊，有很多的这种事业啊，事业单位啊，他选的都是什么优秀的人才啊？那些不优秀的怎么样？那不优秀的就被淘汰了，对不对？他就被淘汰啊。那这个就是俗世的他的观念啊，俗世他是这种弱肉强食啊，优胜劣汰的。但是实际上，那是在神的观念里面，好、哦、神啊，神他是恩待我们的，他是帮助那些软弱的啊、哦，那些贫困的。所以耶稣他降世为人啊，哦，耶稣呢他是神道成肉身啊，他在这世界上他帮助那些困苦的人啊。好、哦，耶稣他你看他30岁出来以后，他也没再做其他的事情，他就专门以好、哦、传福音，好、哦、传福音为主啊。好、哦，当然也没有做自己的事业，也没有说为自己积攒钱财啊，都是别人来救济他的。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施舍钱财。哦，他把别人给他的，哦，他还施舍给别人啊，他给把别人给他的，他来帮助来帮助别人啊，对不对？他来施舍帮助别人。好、哦，那你看圣经里面的一种观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那富足的人他就要帮助贫穷的人，好、哦，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好、哦，但是呢，多种的人要来帮助那些少收的人啊，多收的人要来帮助少收的人啊，因为神要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怎么样均平啊。好，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均平啊。有时候呢，你看，有时候不是说我不是不努力，对不对？有时候你不是说我比人家不努力，但是我遇到的机会没有别人好，那别人他比我更加的拥有更加的更多的财富啊，好、啊，拥有更加的多的能力啊，好、啊，但是呢，神让你有这种能力，神让你有这样的物质上的这种富足，就是要来帮助那一些贫穷的，好、啊，就是说在。好，比如包括在技能上，在钱财上，好，比较缺乏那些人，好，因为神呢要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怎么样均平啊，好，那神要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均平，所以耶稣他的救恩，耶稣他的救恩是最公平的，好，耶稣他的救恩呢是对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犹太人，对不对？耶稣都拯救他，好，耶稣都拯救他，所以你看，无论你是白人，无论你是黄种人，无论你是黑种人，神啊他都拯救。救恩临到一切信相信的人啊，救恩是临到一切相信的人，而不是说，哎呀，这个白种人他身份地位好像比较高，那他就理应得到救恩哦。那黑种人呢，哦，他地位呢，哈、哦，他这个比较卑贱哦，那他呢就应该呢被撇弃啊、哦，被撇弃，好像说啊，你看世上的人他看人呢、啊，有时候就觉得说，哦，那你是比较有文化的哦，你就理应当要很好的对待。啊、哦，你看有文化有知识的，那我就应该尊重你啊。哦，那你没文化没知识的，哦，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撇弃你啊？好、哦，我们看雅各书哈、哦，我们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二章，好、哦，257页，新约圣经257页，雅各书的第二章。好，一到四节哈，雅各书的第二章一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对不对？那人他的心思是怎么样？人他会偏心呢、啊，对不对？人的心本来就是偏的，好，人的是偏啊偏右的哈，啊偏左的哈，而他就是会偏的。那你看，人他对待人的时候，按照外貌来看待人，对不对？他是按照人那种俗世的观念、哦、一个人他穿的华美、哦、是比较有身份有地位的，他理应当受到尊重啊、哦、他理应当应该坐首位啊，所以就会赶快来奉承他巴结他、哦、你应该坐在哪里， 好，但是呢，你看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样？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的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对不对？那你看你所敬拜的，你所尊敬的那些人呢，却怎么样的呢？好，你看起来好像很尊重他们，好，抬举他们，实际上那一些人有些呢，他不信靠神的，好，他怎么样，甚至是什么亵渎神的，对不对？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他攻击耶稣的，好，他是可有些呢，他是不是真正的是下来敬拜神的，好，那有一些呢是怎么样羞辱穷人的，好，他来羞辱别人的，好，那神呢他拣选的乃是怎么样，好，乃是世上的穷人啊，好，让人在信上得以富足，信上得以富足，所以说真的神让我们在世上得以什么样均贫啊，有些人他在这物质上很穷乏，但是他却是在怎么样信上很富足啊，好，信上很富足，好，那神呢他就是要为了让我们均贫，所以神他没有偏待人，好，他没有偏待人，好，那你看神的心思他就跟人的心思不一样，好，人呢他就会偏待人，但是呢神呢他不偏待人，人呢他懦弱强食，好，他呢可能你看耶稣讲那个99只羊的比喻，对不对？啊，有些人呢他我们看圣经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二节齁，马太福音的十八章23页，新约圣经23页，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二节齁，我们一起来读经。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位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好，那你看人他的意念里面就觉得说，我100只羊，如果我丢了一只羊会怎么样呢？哦，我如果撇下这99只羊，如果我再去找那一只羊的路上的时候，那99只的再跑掉怎么办？对不对？他会再跑掉啊，哦，还是说他会被狼吃掉啊，哦，那怎么办呢？哦，所以有很多人他就觉得说，那反正一只羊丢了就丢了嘛，反正这个丢了也不心疼啊，我还有99只啊，我还有99只还很多呢，啊，我不用怕。好，但是呢，这个是人的观念啊，人他就是这样，啊，好像说你撇掉一个人算什么呢？所以有些人哈，他自暴自弃，就觉得说，好像这世上赏我一个人也没什么啊，对不对？好像我在这世界上好像做不了什么样的贡献啊，哦，那我好像这世界上的人渣啊，我好像这世界上我好像没有什么能力本事啊，哦，我丢掉我一个算什么？哦，丢掉我一个算什么？好，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自暴自弃啊，但实际上你在你父母的眼中他是宝贝啊，对不对？你父母少了你一个他会很伤心的，好，你父母哪怕是生了5、6个，好，你不能说那我父母少我一个，好，那我也不用怕，对不对？那你父母他会伤心的，不是少了一个，好，虽然对他来说他也不会缺什么，但是呢他心里面他就会难受啊，他就会伤心啊，为什么？因为这是爱啊，好，这是爱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好，在这世界上他是弱肉强食的，有些人他是贫穷的，有些人他是缺乏的，啊，有些人他是软弱的，啊，软弱的，那世上的人呢，他就会用，啊，弱肉强食这种方式来排挤人啊，啊，好像说裁员一样，啊，那经济呢这个越来越发达，那在公司里面，啊，你没办法给公司创造利益价值，那好好，那你这个留着你也没用啊，那我就给你开除了，对不对？就给你开除了。好，那在这种环境之下，那么严峻的环境之下，那我要优胜劣汰啊，有些人要留住，有些人要撇掉。那撇掉谁啊？都是撇掉那些啊，比如说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网的哈，或者说有一些是比较啊懦弱的啊，比较没有能力的，好，啊，他就会失掉你一个，他觉得说那对我来说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你看神啊，神他爱人啊，他每一个都爱啊，对不对？他每一个都爱啊，一百只啊，好，为了那一只啊，那99只没有迷路的，神都要暂时先把它放着，好，先把它放着，好，然后呢去寻找那一只，好，一只都不能落下。所以神他看的人呢是一只都不能落下，他看的人是人一只都不落下。因为神啊，他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好，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贝的，好，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贝的。所以这就是人的意念跟神的意念不一样。好，人的意念里面啊，有时候呢我们会按照这种属世的观念来看待人，好，来看待人，比如说用外貌来看待人啊，那别人呢这个是卑贱的哈，啊，这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的，我们就轻看他。诶，那有一些其他人呢，啊，其他的好像说有文化有知识有地位的，诶，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跟他在一起我们才有好处啊，好，我们跟他在一起才有好处啊，所以呢你就会来亲近他。那你看耶稣跟人在一起有好处吗？实际上耶稣他是完全的，他是全能的，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啊，他你是比较没有能力的，你是比较软弱的，他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啊，他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来造就你啊。我跟你在一起不是说我老是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那样益处，反而是怎么样？我要来帮助你，我要来造就你。所以神的意念是要来帮助人的，神的意念是要来造就人的啊，是要来造就人的。好，让我们有时候好交朋友啊，啊，还是说做事情啊，有时候都是很利益化的，就觉得说，那我从你身上要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啊？如果有利益，我才跟你来往啊；如果没有利益啊，我可能就尽量的撇开。好，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看你有没有，你无论在哪一个环境之下，实际上你都可以帮助人呐，啊，你都可以帮助人。好，你在一个啊知识很丰富的一些人群当中，哎，你也可以帮助他。你可以引导他来信耶稣，哦，你可以再让他在信上得造就，对不对？让他属灵的生命更丰盛。好，哦，那你如果在一些贫穷的啊，哦，人身上啊，哦，甚至是那些患病的、生病的、软弱的，哎，你跟他们在一起，哦，不是说哦，他给我倒苦水啊，哦，有些人哈，哦，有些人可能婚姻上遇到问题啊，哦，有人家庭上遇到问题啊，有人在身体上啊，哦，遇到疾病啊，哎，他就给你倒苦水啊。哦，那我不是说，哎呀，我才懒得听你倒苦水，我被你苦水啊，淹没了，哦，那我被你吐苦水淹没了，我整个人心情都很不好，那我啊，哦，那我就被你影响了，哦，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乃是怎样？我们乃是跟你在一起，我们可以帮助你、造就你、安慰你啊，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这样子啊，哦，我们看希伯来书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好，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四节，245页。好，我们来读圣经。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对吧？那耶稣他道成肉身，你看这个掌死权的魔鬼呢，他就工作了，哦，他就来试探耶稣啊，逼迫耶稣啊，哦，你看甚至呢，哦，引动人、哦，牵动人，哦，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哦，你看这个魔鬼也真的是很诡诈。诶，那耶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哦，耶稣道成肉身，难道神不知道，哦，在这世上，哦，耶稣他会被人家，哦，钉死十字架，这个疼痛在身上难道不会痛吗？是会痛的，不是不会痛的。但耶稣这么做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知道他能够体验到我们的难处啊。我们看四章，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5节。好，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246页，四章的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感谢神啊。你看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也跟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对不对？如果他是神，他就不被试探的，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哦。但是呢，他道成肉身，他就被魔鬼试探，而我们人，他就是被试探。所以你看人啊，他会呼天喊地啊，为什么？因为人太困苦了，人活在这世上真的是劳苦愁烦啊， 真是劳苦重返、啊、被各样的事情所缠累，被各样的事情 所忧愁、啊、你看你都会忧愁。那耶稣他来了以后，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意念他能够明白、啊、他是能够明白的。但是神呢，他胜过，耶稣他胜过，就是来告诉我们他能够来帮助我们胜过，帮助我们来胜过。所以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你们要负我的轭、啊、你看你的担子很重，但是你要知道说有耶稣帮你负 你可以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可以帮你担 我们一个人、啊、抬一个东西、啊、我们觉得说太重了、啊、真的是一个人抬得好累 那你看看搬一张桌子一个人抬太累了，那如果一张桌子四个人四个脚都在那边抬，那不是很轻松吗？对不对？那确实是很轻松啊。所以耶稣他要来帮我们搬、哦、帮我们扛啊，扛我们人生的重担、哦、我们人生的重担耶稣都要帮我们扛啊。所以这是神的意念啊、哦、神的意念他是为了什么？造就人，帮助人、哦、他没有撇弃人、哦、他没有撇弃人、哦、所以感谢神啊。所以你看、哦、人的这种意念里面、哦、他就是比较狭隘，对不对？人的意念他就是比较狭隘，因为人是属土的啊，属土的，你看那属天的啊，当你坐上飞机，你看到说哇，这个天空视野多广啊，视野多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只单单看近处的啊，人啊眼光啊比较狭隘，所以就只看近处的。所以你的意念里面都只是近处的啊。什么是近处的？人的生命它就是短暂的，就是近处的啊。所以你呢，只为你的人生而考虑的话，只单单为你而考虑的话，那你的视野就是很短很狭隘的，你的意念呢也是很狭隘的。所以有一些人、哦、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只考虑自己、哦、我只考虑我自己，对不对？我只是考虑自己我舒不舒服，我只考虑说我自己、啊、我自己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都是只为自己。但是你看神他的意念是属天的、哦、天上那天空的视野他是广阔的，对吧？他是广阔的，他看得高望得远啊、哦、他看得高望得远啊。哦、他的意念里面不单单有你啊，要造就你，要造就别人啊、哦、那呢神呢他不是只帮助你而已，他也帮助别人啊、哦、他是让世上所有那些信靠他的人都得着益处的、哦、都得着益处的、哦、所以你看、哦、当时那个清朝的时候、啊、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个李自成 啊号称是闯王啊、哦、他想要推翻当时的这个、哦、这个朝代哦、他就觉得说这个朝代呢、哦、你看 带领的百姓呢都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李自成他就是一个小农思想嘛，他是一种农民出生嘛，所以他的思想呢就比较狭隘、哦、他的观念呢，他的目光里面就比较狭隘、哦、所以呢当他当上了、哦、他已经打胜几个城市、哦、打下了这个南京以后、啊哦、他的这个目光比较狭隘，他就好像很知足了哦、但是后面呢又被人家、哦、给打败了、哦、他又被人家打败了，为什么呢、哦、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人啊他的这种目光、哦、他有时候就是比较短浅、哦、我们的目光如果只注重在自己的人生几十年当中、哦、那你呢真的是只为自己而活、哦、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目光放长远一点、哦、我们知道说耶稣他给我们是永生、哦、他给了我们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啊、哦、他就是来除去我们的罪孽、哦、除去我们的罪孽、哦、让我们得着永生、哦、得着永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啊他是什么样，他是赐平安的神，神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呢是赐平安的神、哦、那这个平安呢他不是说哎呀你现在遇到问题那神给你解决了，对不对？马上就给你解决了，好了，神你今天你生病了，那神给你解决了，那过了几天你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哦、你 又有说、啊、可能是你在事业上又遇到问题了、哦、这个事情又解决了，那下次呢可能又你家庭上又遇到问题了、哦、下一次呢可能又是、啊、又是你家人的、哦、这个什么问题又来了，你就发现说你永远处理不了这个问题啊，你永远处理不了这个问题。但是耶稣他的意念向我们赐平安的意念，耶稣呢给我们怎么样，给我们依靠，好，给我们依靠，却是给我们解决永远的问题。好像说啊，一个人哈，你看今天你肚子饿了，那我给你一条鱼啊，我就给你鱼啊，我买鱼来送给你啊，给你一条鱼啊，让你有的吃 好啦，那明天你又肚子饿了，那我又要再买 给你一条鱼。所以人家就说啊，那你就要教人家怎么样捕鱼嘛，对不对？你教他怎么捕鱼，让他自己去捕鱼，那这个温饱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那你这个温饱不就解决了吗？那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今天会遇到这个问题哦，那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哦，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所以你今天不平安哦，可能解决了，下一次呢，明天呢又有其他不平安的事情又发生了，那你又要再去解决啊，那后天呢又有不平安的发生了，你又要再去解决。好，那你看耶稣呢，他的意念就比我们高啊，他耶稣就意念就比我们高哦。我们看的是几十年的这一个动荡的人生，但是呢，耶稣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永永远远的，真的是永永远的，是超脱我们属世的这种时间的观念，好，是我们属世的这种时间的瑕疵，好，它胜过了这个时间的瑕疵，好，也胜过我们躯体的瑕疵。我们的躯体人啊，强壮可到70岁，啊，若再强壮一点，可到80岁，啊，你看你人强壮的时候七老八十嘛，对不对？七老八十，啊。你还七老八十的时候，你还有力气走动嘛？哈，到90、90、100，基本上就不怎么能动了，你就完全没气力了。好，你就完全没气力了。但是神给我们永远的这种神的意念里面，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健康，永远的健康。所以我们今天带的是朽坏的身体，但是耶稣他却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灵性的身体啊！耶稣将来是给我们不朽坏的灵性的身体。不再是这个肉体，不再是这个肉体。所以我们应当要解决的是如何得平安，如何信靠耶稣得平安。要不然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秘诀，你没有得到这个秘诀，你下次这个问题解决了，下次又来了，下次又出现问题了， 又没办法解决了，你就反反复复一直呢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那你看耶稣呢，他就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感谢神啊。好，那我们看圣经啊，好，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好，十五章的十一节哈，十五章的十一节，好，八十九页哈，新约圣经八十九页，十五章的十一节，我们来读经。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好，那这里面耶稣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讲到说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然后呢，这个小儿子向父亲要分家产啊，然后他拿着家产就到外面去奢华宴乐啊，然后耗费资财啊，你看他在外面啊，你看没有父亲教导他，他心中呢就怎么样，就放荡了啊，放荡了。本来是想要去做事业，但是呢，也许呢遇到坏朋友啊，也许呢他啊被这个世界花花的世界所迷惑了啊，他心中就放荡了，所以把他所有的一些资财都耗费掉了。都耗费掉了，所以以至于他变成一个穷人啊。好，然后呢，穷到怎么样？穷到十五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哦，那没有人会给你的，是吧？哦，那现在说有些人哈，好，有些人说在生意上你得势的时候，人家都来投靠你。哦，当你呢啊落魄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都离弃你啊，哦！你说来帮助我一下吧，没人愿意帮你的啊，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准啊，好，哦，大家都以利益为准啊，好，哦，你要去投靠他一个人，你要成为他的仆人啊，好，哦，你看，甚至他都说我要吃猪所吃的豆荚，啊，哦，吃得出的豆荚。那后面他就想了，那我可以回去投靠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至少也是一个财主啊，对不对？我可以去回去投靠我的父亲啊。好，哦，那我们来看他的父亲怎么说。好，哦，你看。21节，我们来看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 好，感谢神。那你看他这个大儿子，这个做哥哥的他就会这样想，你看我弟弟把钱拿去花了，现在都没钱了，我拿的是一半，他拿的是一半，那他现在把另外一半已经花光了，他现在还要来投靠我这另外一半，对不对？那人他的观念里面就觉得说，那你看你浪费资财你这个人行得不好，你得了应得的报应，好像说你理所应该我们就觉得好像义愤填膺，就觉得说好像讲得很有道理，对不对？你杀人你就得偿命你这个赌博你输钱就活该你看我们讲的好像对啊，这个大儿子讲的就是世人他的这种俗世的讲法俗世的意念他有这种世人的这种意念，就觉得说你看你自己所作所为的，你得到所应得的报应，呵，理所应该的但是你看做父亲的他的意念是怎么样一种意念，哎呀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那儿子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了这是真心话他就觉得说真的是不配了他真的是悔改了他知道他自己错了但是呢他父亲说什么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袍子很尊贵的上好的很贵的还要给他穿，戒指给他戴，戒指是荣耀尊贵地位的象征对不对你说皇帝的那个大拇指戒指这个是印戒那把鞋子给他穿，把肥牛犊给他宰来吃这个肥牛犊还不是普通牛犊，是肥的这个牛犊吃起来可是 很好吃的你看他会让他吃喝快乐哇，一个人那种俗世的观念里面，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呢我们不能再接待他了没办法再接待他了。但是呢你看神的意念里面是怎样神的意念里面呢，他就是这个人愿意悔改，那我们还要再接纳，对不对？我们还要再接纳这个人呢这个人呢是浪子回头人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对吧？他既然回头了，那我们还要再什么恩待他，还要再恩待他。所以神他爱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有这种为父的心神爱我们人他就有这种为父的心，这是神的意念。所以是这个小儿子就是我们世上的人对吧？我们世上的人，世上的人都是可怜人浪费资财世上的人呢放荡任意放荡世上的人呢远离神离开天父你离开天父在这世界黑暗的世界当中漂流你找不到地方的，所以你感受到是寒冷人情是很寒冷的，没有人愿意帮助你的你所得到的食物是什么？猪吃的豆荚是很没营养的因为呢你没有属灵的道没有属灵的道来喂养你所以你心里面是很贫瘠的你内心里面是很贫穷的所以你不要看他很富足实际上呢在灵里面是很贫穷的。但是呢你看回到天父那里，神的意念就是要让你得着丰盛神就是要让你得着丰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你要知道说为父的意念你看耶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那有一个人他欠了人家很多钱，那耶稣已经那这个财主呢就饶恕他就不跟他计较了，结果别人有欠他几分钱他就抓住人家这种几分钱呢不放你一定要还我，今天没还我，我一定要怎么样刑罚你，是不是？那人他的意念他就是这样忘恩负义他就会忘恩负义，是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神他的意念他真的是跟人的意念不一样他人跟不一样你看神看到我们人悔改他就很欢喜他就很欢喜所以说我们也要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人的灵命更看重是人的灵命更看重是人的灵命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经。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好，感谢神。那你看 我们再看一下23节，我们再往下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还偿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去遇见了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好，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仆人，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偿还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刑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好，对吧？那一个人欠了这个王啊，好像一个王哈，1000万银子啊，哇，相当的多，对吧？相当多。那这个王赦免他，好，你不用还了，不用还了，好，看你很可怜啊，都不用了。但是呢，这个仆人出去遇到欠他10两银子，他就揪着他不放了。好，他就揪着他不放了。所以人，好人呢、啊？你看，他就是比较小心眼。好，他就是比较小心眼。好，所以看到了是人家欠他的，他没有看到呢别人恩待他的。好，别人恩待他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好，那耶稣也要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好，你不要啊，你不要你自己哦，又给人家丈量了说，哦，你看我欠你10两银子，赶紧，你马上立刻，对不对？那你如果你要赶紧立刻，你看后面34节，这个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好，叫他马上要还了。你刚才告诉人家说10两银子，你马上要还，没还呢，我就给你下在监狱里面。那好，这个主人就按照你所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你，好，按照你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你。但是神他原来对待我们人不是这样的。好，所以神的意念呢，他是很宽广的，哦，他是很宽广的，哦，你看这个彼得就问耶稣说，那我饶恕他7次够吗？对吧？可以的吧，哦，饶恕他7次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在从人的行为上来说，哦，从人的这种角度来说，7次很多了，哦，已经很多了。但是耶稣说什么呀？你要饶恕他70个7次，哦，70个7次就是什么？完全的饶恕，好，完全的饶恕。这个完全的饶恕包含着无论他得罪你的大小，无论他得罪你有多大有多小，哦，你不能说，哦，他得罪我是小一点点，哦，他欠我100块钱没还，哦，那我算反正100块钱嘛，哦，对我来说不痛不痒，算了，哦，对不对？那他如果欠了你是上万块钱呢，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别人得罪你可能是很重的得罪你，可能他曾经打过你骂过你，是不是？他曾经打过你骂过你，但是呢你也要完全饶恕他。所以耶稣呢他就是这样完全饶恕我们。我们曾经呢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我们远离神啊，亏欠了神的荣耀，去拜偶像啊，啊，去拜偶像啊，以为那个就是造你的神啊，以为那个就是你的父啊，以为就那个就是养你的神啊，那实际上不是啊。好，那神呢他有没有跟我们计较？没有，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饶恕，好，他是完全的饶恕，70个7次啊，就是完全啊，好，70个7次他就是完全。那人呢他没办法做到，你看真的是按照我们人来讲，我们没办法做到，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意念以后啊，不是说哎呀，那我知道归知道啊，那神他比较好啊，那神的意念好啊，但我自己没办法做到啊。好，实际上神告诉我们他的意念，就是要叫我们来追求啊，来按照神的意念来行啊。好，我们要按照神的意念来行。那我们也不要以为说，那神的意念呢，他这么美好，那我们没办法做到 那我们就不去做，那我们就不去做，那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可以去追求，那神他就会帮助我们的，我们去追求神他就会帮助我们的。我们看腓立比书的四章，腓立比书的四章第七节，腓立比书的四章第七节啊，我们可以从第六节开始来读哈。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六节哈，我们一起来读经。应当一无挂虑啊，二百二十三页，新约圣经223页，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感谢神。那我们的意念呢？是不足的。我们的意念呢是不好的。但我们就是要谦卑。我们知道自己呢做不到。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心中有这种仰慕的心呐。你的意念里面还有仰慕啊。好像说我喜欢骂人，对不对？那你喜欢骂人，你自己控制不了。我也知道这个不好，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呢，你意念里面你有向善的心呐、我要改掉它，我要改掉它。我以前到读大学的时候，喜欢讲一句很不好的话，那当时我在想说，这个不行啊，这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不要讲这种污秽的话，不要讲这种丧气的话，要讲造就人的好话。但是自己又做不到。那我就仰望神，那我们心中意念里面就仰望神。那你看神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对吧，神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的，他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是超乎你所想象的，超乎你所思考的你可能是单单是这么想，我要戒掉这种戏笑的话我要戒掉这种言辞妄语你可能单单只是这样子，但是没想到神还会更加赐给你，不仅让你没有这种戏笑的话言辞妄语的，还让你更加什么有智慧，用智慧的话来跟别人来沟通，用智慧的话来造就别人。你看这就是超乎你自己的想象，因为呢神会给你意外的平安是给你意外的平安。我们看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217页，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对吧？你的意念里面有求啦，你的意念里面已经有想啦，你求是什么？是想要按神的旨意而行，你所想的呢，是想要按神的旨意而行，那神呢会让你得着，并且呢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看你说哎呀我要胜任这个工作，对不对？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好艰难啊。但是呢你看我们如果向神求，那神呢会让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不仅你能够胜任，而且能大大的超过，大大的胜任。你看那个约瑟他下到埃及里面，在那个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圣经说什么？约瑟他所行的一切都顺利，这个人家就什么犹如神助啊，对吧？好像神同在，这个做事情都这么巧妙，都这么好。但以理也是这样子啊，让那个国王啊都看出来说，这个人真的是有神的灵在里头啊，不得了啊，对吧？这个人做事情真的是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那我们看看大卫呢，他心里面他有一种意念啊。大卫他意念里面是怎么样？他想要建造神的圣殿，他想要建造神的圣殿。我们看历代志上十七章，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十六节，398页啊，旧约圣经398页，十七章的十六节，398页，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哦，感谢神。虽然大卫他是王，在别人看来他是不是高贵人？他肯定是高贵人，但是他在别人眼中是高贵人，但是他在自己眼中，在神眼中，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卑微的人。所以你看17章的第一节，你看17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好，你看大卫他就想要造宫殿，他要让神的约柜有地方摆放，他不是单单在幔子里，我自己都住在房屋里啊，香柏木的屋子里啊，宫里啊，那神的这个约柜怎么还在幔子里啊？不行啊，我要给他造个宫殿啊。那这个先知啊，他就觉得说，你的心意很好啊，你可以做啊，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可以行啊，但是没想到神说不能行啊。但是神说不能行，不是说神不喜欢大卫，反而怎么样？反而神怎么样？神反而会觉得说，大卫有这样的心思。你看17章的12节，我们看17章第9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恼害他们，也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束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宫殿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感谢神。你看大卫他本来他所求的是什么？他所求的不就是，哎呀，你看我自己都做宫殿了，那神的这个约柜因为约柜上面有宝座嘛，施恩的宝座嘛，就是神的座位嘛。他想说，那也要建一个大一点的嘛，漂亮一点的嘛，那你看他有这种意念，他有这种心思啊，但是神恩待他，因为他的这种意念呢，神悦纳他，神悦纳他，但是神所赏赐的呢，却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你看他也没有求王位永永远远嘛，对不对？但是呢神就赏赐他，你看我要让你的仇敌都在你面前站立不住的，你都能够制服他们的，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啊，你的家室能够建立起来了，我要让你的王位啊，你的后裔能够接续你的位啊，坚定你的国啊，你的国啊，你的家啊，要永永远远在我面前啊，在神面前啊，哇，那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本来他只是想说他要在神面前他的宫殿要在神的住处面前，但没想到神要让他的家，让他的国在他面前。所以你看神他所赏赐的真的是超过你所求你所想的，超过你所求你所想的，因为人的意念里面是很狭隘的，我只是单单要这样子而已啊。但是神他就是看重我们这颗心，神他看重我们的心，所以说我们向神要有这种美好的意念，因为呢我们知道神他爱我们，神他爱我们啊，神他的爱呢也是怎么样，也是长阔高深的，真的是长阔高深的。在人看来可能呢我们的处境已经是绝境了，甚至是死路一条了，甚至是真的是死路一条。我们看圣经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后书1章第8节，哥林多后书的1章第8节，199页，新约圣经199页， 199页。好，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八节，我们来读经。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好，感谢神。你看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苦难，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压得太重了，我太重了，真的感觉好像力不能胜。好，我的能力就到这种水平了。好，我真的是好像说这块石头啊，我100斤啊，我抬不起来了啊，50斤可以，100斤叫我抬没办法，力不能胜啊。啊，你看上他说什么，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都绝了，因为在人看来就是死路一条了。啊，死路一条了。你看保罗他当时被下在监狱里面啊，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有记载啊，他真的有一次真的差点被人家啊暗杀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要在这个保罗被解押到官府那个上告的那个路上的时候要暗杀他，对不对？那你想到神让他的亲戚知道了，让保罗的亲戚知道了，诶，那他亲戚知道了就来告诉保罗，那保罗就告诉这个官长，那官长就做好准备，然后就逃过一劫，对不对？有很多真的是没有指望了，真的是感觉说这次死了。好，你看像这个彼得，对吧？那彼得他当时被官府被那个犹太人他抓走的时候，他也第二天准备受刑了，他也觉得那反正死就死了嘛，他反正他已经信耶稣了，信靠耶稣了，他也不把生命交托给神了，他也不再害怕。诶，他到头呼呼大睡了，他就睡着了。诶，没想到天使来拯救他，天使叫他起来，他起来了，他迷迷糊糊了，还以为说他在做梦，天使叫他出去，你可以出去了，他就走出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什么力不能胜，甚至是活命的指望都没了，但是不是说你活命的指望没了你就真的没指望了，你的指望就在神身上。他说什么，那我只能靠神啊，对不对？好像说人家说那你这个病你就癌症啊，是吧？你这个已经没药医了，你看那个龙岩那个姐妹嘛，她得了那个癌症嘛，癌症晚期啊，那医生都给她说你只有半年时间了，你已经没药医了，已经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没有指望了。那后面姐妹给他传福音，那他就来指望神了，他来指望神了，他来求告神了，没想到又活过来了，是不是？活过来了。所以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行啊，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你看靠着那什么，这个保罗他就说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你看耶稣他都能够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对吧？实际上最大的威胁不就是死亡吗？人最大的威胁不就是死亡吗？因为死亡也带来刑罚嘛。地狱的火不是这个虫是不死的嘛，那地狱的火是不灭的嘛，那这种刑罚是极大的啦。但是呢我们因为有信靠耶稣，你看耶稣他都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现在指望耶稣，将来也指望耶稣。不是说现在有困难我指望耶稣，那指望以后呢没了，患难以后呢没了，不是的，我们的指望都在耶稣上，都在耶稣上。所以耶稣他的意念真的是长阔高深啊。所以你看耶稣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13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神爱人啊，爱人爱到底啊，真的是爱到底啊。那爱到什么样的底啊，不管你犯多大的罪耶稣都会赦免你，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杀人放火抢劫啊，对吧，那个淫乱啊，你看这些耶稣也都愿意赦免你的罪，他爱你爱到底的，不是说这个说说而已啊，真的是可以赦免你的罪，不跟你计较的。他真的是可以赦免你的罪，不跟你计较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意念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他的爱呢也是极其的宽广。神的爱是神的意念的表现啊。神把这个爱呢，这个你看神的爱呢向世人呢显明啊， 耶稣基督就是神爱的表现啊，爱的行为啊，他为我们的钉在十字架上面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靠着神啊，我们要追求啊，真的是要追求啊，求神呢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因为按照属地的这种意念，人的意念啊，真的是很狭隘的啊，人的意念呢都是很自私的啊，但是呢神的意念啊，它是很宽广的啊，让我们来追求神，虽然我们达不到，但是呢我们相信神他会帮助我们，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感谢神。